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海外报道与明慧之窗内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努力成为穿起珍珠项链的线，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曾听一位同修在交流发言中说，协调人就是穿起珍珠项链的线，而同修们就是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当时对此印象尤为深刻，今天回想起这句话，发觉原来要成为那根透明不显露自己但很结实并能尽可能呈现珍珠之美的线并不容易，而可以比为珍珠的也不仅仅是同修们，还有在采访过程中会遇到的那些受访者。第一部分，成为受访者与读者间的纽带。至今仍记得17年前当得知可以为明慧网写报道时深感荣幸，觉得这是一份殊荣。记得初期听总编说过，当地办了活动若没有报道，其效果就只局限在当地，如果能在明慧网上报道出来，会让更多人了解活动，特别是若能选入明慧期刊中，那影响力将更不可估量，因为有那么多大陆大法弟子会去分发。由此对明慧记者需担当的责任略有了解，至少要保证活动报道吧。一开始会在活动后问学员当天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和交谈，后来发现直接采访路人得到的回答会更精准。说来也奇怪，向来内向不愿意和人打交道的我，在采访的时候好像脸皮也厚了，胆子也大了，随着时间就算被对方拒绝也不会在意，渐渐的还有了常问的问题，采访的时候更加沉稳了。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从一开始听录音时常会扼腕后悔为什么这里不追问一句，到后来发现哦，下一个问题就是追问的，看上去渐渐的开始得心应手了。但是我非常清楚，在自己惰性很强缺乏正念时，会在活动时泄气，想着哎，今天应该不会有足够的采访内容成文了，等下次一起写吧。等到下次又是类似的想法，又等。有时几次活动后虽然有了足够的资料，最后还是拖沓没有成文，心里也会对同修们深感抱歉，因为他们全力的努力付出，效果却因我被打了折扣。后来明白我们可以起到纽带的作用，将受访者和国内的读者连线，认识到在活动中作为记者应该用读者的视角来看这个活动，用读者的耳去倾听，替读者去提他们想了解的问题。而那些接受采访的路人看似偶然，但这可能就是他们立下的誓约，要在这个时候通过接受采访分享自己的观点支持大法，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也可能就无法完成他们的誓约了。在成文时感到自己又应该成为受访者的代言人，表达他们对大法的支持，对迫害的谴责，用读者能接受的方式让他们，特别是被中共洗脑后的读者看到在正常社会人们是如何看待迫害的，希望能拓宽他们的思路，少受中共的欺骗毒害。写出报道不仅仅是要扩大当地活动的影响，也要让受访者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这同样也适用于修炼故事。当自己脑子清醒的时候，会清楚地感受到师父的鼓励，师父会将受访者送来。太多太多次当我在泄气后又打起精神告诉自己要坚持到最后，或者查看自己的不足后 就会有人来签名并愿意接受采访，或同修会让受访者来找我。有时就在活动的最后一个小时里得到了足够的素材。记得有一次两个城市同时有活动，需要坐火车一个小时通勤。在第一个地方并没有特别出彩的采访，忐忑地赶往第二个城市。刚到就遇到适合的受访者，采完后我深感这是师父送的，因为他所说的正是我们在讲真相中会讲到的内容，而且相当全面，完全可以用在报道里替学员讲真相。另一次游行结束时我才赶到，后悔之余还是打算亡羊补牢，问了一位路人，那个采访却成为当天采到的最好的。最近一次活动中，我几次被游行队伍甩包，在放下焦虑顺其自然后，就遇到了说得很好的受访者，定心的并被鼓舞着采完后，发现游行队伍正朝我走来，当时真是倍感幸福。只是幸福后起了欢喜心，所以在第二段游行时被彻底的甩包了，直到活动结束后才找到队伍。虽然报道以之前的采访作为主线完成了，但如果当时能保持平和谦卑的心态，或许可以采到更多更好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能让路人完成他们应尽的使命。第二部分，向内找，得到意外的收获。有一段时间因为家里有事我不在报道组里，但一直想至少做好当地的报道。当时常苦于得不到任何反馈，但多次经历后深感师父的指点及鼓励，让我能提高采访水平和增强信心。以下的两段经历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一次有机会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去采访，没有具体的安排，就周末两天需要采些故事回来。周六当地同修带我去参加了集体学法，结束后我试着在人走完前问谁愿意接受采访。我告诉华人同修可以把我当成大陆来的游客，通过他们的故事给我讲真相，但是他们都让我去找佛学会，只接受佛学会的安排。我当下就放弃了。那天只有学法时在我旁边的两位西人同修愿意接受采访，而其中一位几乎不说英语，我上哪儿去找英语翻译呢？当时心里非常焦急，想着难道此行要无法交差了吗？也对中国同修有些埋怨，觉得就这点小事还不能自己做主吗？可是马上又想到，这么多人不愿意接受采访，是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呀？我得找自己呀，不是吗？这个念头刚出来，还没找到啥，开门进来了一位看上去很豪爽的西人女同修。交谈中得知她在英国待了几十年，是专业媒体人，平日里住在其他城市，这个周末刚好有事来此。她不仅愿意接受采访，还愿意为我翻译。陡然间，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当天下午采访时，我刚向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他立即反问，我为什么没让他先自我介绍一下？他以为我忘了，却不知，我一直以为这会让人觉得不礼貌。第二天集体练功后，他看我拍了近两个小时的照片，问我是不是既拍了全景，也拍了特写。我立即发现，原来师父安排他来，不仅仅是接受采访，为我翻译，还让他从专业上帮助我，而这似乎就始于我打算向内找的那一刻。那个周末我收获颇丰，不仅采到了精彩的修炼故事，还学到了相关的专业知识。最主要的是，我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向内找的威力及师父的看护。另一次是大型法会前的活动，也是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看到组里熟悉的同修在采访，心里真的很想参与其中。正好一位记者同修希望我能帮他翻译， 我当下起身就觉得这才是我该做的。合作中感到这位同修正念很强，我提醒自己，这正是自己欠缺应该补足的。同修建议去采一位不太起眼的小个子女士，我去问了后她欣然接受。可是当地同修随即将她引到了活动的最前方，还架起了摄像机。这时我们才知道她是国会议员。因为我最先提出要采访她，其他媒体的记者就不好再提了。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成了主要采访她的记者。时间也不允许我去紧张或临阵逃脱。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明慧采到的内容其他媒体也能用，但其他媒体提的问题明慧却不一定能用。我就一如既往从明慧需要的角度提问就好。整个采访过程时间不长，过程中问题常常脱口而出。我深深感受到这是师父对我的一份额外的鼓励，让我对采访更有信心。感恩师尊一直以来的保护及加持，也非常感谢同修们一直以来的包容和信任，希望我能尽快去掉自己诸多的执着，真正做到师父要的。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明慧海外报道与明慧之窗内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项目推广中修去自我提高心性，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2日。尊敬的师尊及各位同修们好，参与明慧之窗项目的时间已有一个年头有余。在这个项目的修炼过程中感受非常深刻，心性提高得很快，同时也体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还太多。非常感谢平日同修的指正以及师尊慈悲的安排，让我能够加入这个项目正直法，加速跟上整体的脚步。自心经门醒醒发布后，越发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往往一整天没做多少事，在工作学法练功及沟通交流中就过去了。如果真正要把项目推广的工作做好，用心做，特别还要兼职着做，真的是一丁点的时间都不能浪费，稍有一点延误就会错过救人的时机，需要更珍惜这仅存的时间。所以借由这次的法会整理自己这一年的修炼体会，在过程中更加的勇猛精进，不辜负师尊慈悲的安排。一、认识放不下的怨恨心。刚加入项目时，因为刚成立，很多事都不甚了解，看到大家常常都在交流这个项目要做什么，要怎么做，怎么分工，怎样做才能在法上不随波逐流等等的问题，我也是其中不断提问的一员。因为以前工作跟学习上有个习惯，都要问清楚了或是确定了该怎么做了，才愿意动笔或是有动力开始做事。所以在沟通跟交流中，常常会因为各持己见，无法确定方向而产生矛盾和误会。向内找到是一颗怕麻烦的心，不愿意花时间思考提供方案，去计较付出，妒忌心，进而产生负面思维，使自己有怠工或安逸的状况。此外，在之前的一份工作中，刚跌一跤的我也没注意到这其中也有没找到的根源，来自于没有真正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以上一份顾问的工作为例，我的主管属于那种问他问题他会用反问来解答的人， 如果能够透过反问来推动下属找到答案的话，他是不会吝啬地使用拒绝来解决问题的。这让当时刚入职场的我感到很大的冲击。虽然我能理解这是师父苦心的安排，是修炼提高的必经之路，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却十分的难受。纵使做出了一点成绩，但在跟主管的相处中却一直无法和睦重修于好。原因是因为当主管放任我去主导工作时，我有时会在汇报进度的过程中和主管有大方向上的争执。因为当时的我认为，如果都不教我或告诉我如何做事，在不影响大方向的前提下，一些细节或事务工作上的决定应该要尊重我的意见。但当时的我没去想到，这是要修去执着自我的心。有一次，自己甚至还在团队的群组上被贴标记，感觉到被辱骂了。那时的我表面上可以做到和气跟忍，但却明白自己没有达到大忍之心，一直压制不住怨恨的心及思想业，没有修好一丝一念，从而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种逆反心理，不愿意真正配合。结果就在一个阶段的计划结束后离开了公司，给自己修炼留下了漏，没有过好这一关。反思之后，向内找到了一颗执着自我、证实自我的心。当我的假我跟私心没有被满足时，很难无条件地放下心去配合，其实是未私的心。二，找到执着自我的心。后来我承担了在明慧之窗推广的工作，而内心深处我明白的一面知道，这次必须修去之前没过好的关，因为这是修炼上必须面对修好的课题。在项目开始运作后，我了解到明慧之窗的对象主要是常人，和明慧网面向的修炼人、常人和参与迫害者这三类读者的定位不同，需要专门作为明慧网和常人间的桥梁，让常人能够从我们的故事及文章中更容易地接受认识明慧及大法真相。而在其中最难的莫过于如何拿捏好常人喜闻乐见以及符合明慧方向直接讲述迫害真相的分寸。在这个问题上，项目初期也经历过一些重大的教训，向内找挖根，发现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配合。为什么提配合呢？因为在运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到从协调人与总部负责人之间的大方向上的配合，到协调人与地区佛学会的配合，以及项目内对于推广方向的配合上，都看到了分歧的状况，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仿佛再次遇到了之前工作上的关。从修炼上来看，凡事都不是偶然的，当我看到什么样的状况或他人的执着时，自己可能也有一样的执着心在，只能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我知道只有向内找到根源，修去它，才有办法对整体的状态起到一点正面的作用。仔细查找后，我发现到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一件事情上该怎么做，太过于执着个人的方法而产生矛盾，事后看都是走极端，放不下自我。三，修去怕麻烦的心，做好沟通及换位思考。师父在《精进要旨曲中》中说，由于弟子们认识上的差异，有一部分弟子总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每当看到我写的法就偏激去做，从而又带来新问题。我叫你们转变人的认识，不是叫你们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但也不是无理智而神神叨叨的，是叫你们清醒地认识大法。我理解到，遇到矛盾时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怕麻烦而完全不触碰矛盾，两者都是走极端，是没有真正去面对问题，为法负责，因为那还是陷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尝试跳脱，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我们都能带着善心，不执着于自己提出的方法，而是退一步站在师父的角度去看， 去思考怎么做才是师父要的，符合法理的，去默默地圆融同修的不足，那项目的运作一定会成功有望的。我也体悟到，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把握好三件事，时刻摆正思想，并及时去掉怕麻烦的心，这也是我还在努力补足的地方。因为是兼职的做，大家各方各面都很忙，没时间，还要处理需多沟通上的事。如果因为怕麻烦而不去跟协调人、同修沟通，了解彼此的状况的话，很容易因为心不正而被私心钻空子，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矛盾，造成救人的损失。因此，在法上归正自己的念头后，后面出现的诸多矛盾，也都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的一步步跨了过去。比如有一次，在推广常人喜闻乐见的长辈图时，制作的同修与推广协调人出现了美感上的争执，互相不认同，不相让，而他们又是在频道上用文字沟通，也没有将想表达的内容完全呈现在文字中，从而造成误会丛生。我便扮演着调解的角色，在互相了解各自的诉求后，提出取中的办法，个别沟通取得共识后，化解了突然出现的矛盾。又有一次，在使用新的社群平台进行地区推广时，地区佛学会收到同修告状，误以为这个社群会给同修造成安全上的影响，语气不容置疑地要求停止运作，删除社群。当我收到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感到的是诧异与不解，接着便马上理解了是干扰以及沟通不良造成的。如果真的照着这样的安排做，反而会对项目造成损失，损害品牌的形象。于是我马上花了许多时间跟推广协调人在法上交流，确认这样推广的模式是没问题的，并交流查找了有哪方面是否没沟通好而造成干扰，厘清了彼此的共识，确定了方向后，又因为我算是初生之犊，没有怕心，所以就派我去跟佛学会负责人沟通了。在保持正念的状态下，半个小时内就将误会厘清了。这个磨难来得快，去得也快。最直接的体悟是，作为修炼人，是要向常人讲清真相的。如果有了怕麻烦及怕沟通的心，很容易被钻空子，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保持正念。之后的日子，便在师父有条不紊的安排下，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心性关，包含团队内部及外部的，并在度过了项目两次较大的变动后，走向了新的协调机制与安排，也带来了更多救人的机会与考验。四、摆正修炼人的正念与提高心性。新的协调机制是采多数决，多数决的好处是让在项目兼职的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人更好地彼此付出时间跟心力，来让项目发展得更好。不过也非常考验彼此间的默契与合作，如果有人状态不好而无法及时拉一把的话，就很容易形成漏洞与被旧势力钻空子干扰。特别是当协调人时间太忙，许多协调无法付出时间参与沟通的话，也非常考验大家的心态。比如能不能正面认识修炼中生活中所发生的无常，而不去计较付出，能不能真正同化大法，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做了多少花了多少时间，这样的考验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特别是前一段时间都还有各地区的神运推广要协助，很多协调人其实原本也都是各地区推广的精英跟骨干，又加大了整体项目的运作及协调的难度。回首过来看，感受真的就像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提到的，对于师父法身安排的，必须都得毫无保留的去做，无条件的付出，还得在吃苦的过程中矛盾中保持心性，不放弃，不去产生任何的迟疑影响进度。更难的是还要在项目中有所突破，找各式各样的人力及相关的资源，来让整个项目接轨订阅制所需达到的经营标准。 这一切都在考验着大家对于法的正信与正念。之前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心得体会，交流到为什么弥勒日巴佛能够在一生一世的时间中修成正果，修得为什么会那么精进，百折不挠，除了甘愿苦行以外，其实就是源于他对师父的无比坚信。而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就更应该严肃地对待修炼，更该在净知净法上，坚定正念上，放下世俗等很多方面上实修自己，珍惜师父在承受巨大痛苦下给我们延续来的救人的时间。此外，在项目交流的时候，负责人也常常说需要保持低调，而参与项目的修炼过程至今，我体悟到低调就是一种谦虚如水的心态，不是指常人表面上所说的不去大面积的推广，而是在做事的方式、修炼的心态上摆放得更低，时刻的去确认自己一丝一念是不是还有没在法上，还有哪些可以修正，使自己以法为师而取中，不辞辛劳的去补上自己看到的他人不足的地方，一起融于法中。若是能维持这样的状态，反能够像水一样的宽容与稳定，保持勇猛精进的最佳状态。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2022年明慧海外报道与明慧之窗内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参与明慧报道项目中实修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4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于1997年10月与家人一起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由于不放弃修炼，2002年初全家被迫离开中国，来到了海外参与住持正法的项目。在正法修炼的路上，慈悲的师尊为我们化解了许多磨难和艰险，最终在05年初到海外定居。第一部分，学会修忍。回顾修炼历程，我倍感幸运的是，初到海外就参与了海外报道这个项目。随后在接踵而来的心性考验面前，我开始醒悟，原来自己多年来只重视练，没有重视修，不会修，尤其做不到忍。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好在能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师尊把法打入了我的脑海，让我看到矛盾冲击时，自己还和常人一样的委屈难过，气恨不平，只能做到含泪而忍。我很惭愧，从那时起，我开始重视向内找，修心性。其实我是不适合做这个项目的，因为自己语言能力不够。当初负责人找到我时，我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告诉他我是会计，做海外报道不会英语怎么能行？他却说把你名字先报上，慢慢学吧。的确，当地学员不多，语言好的都在做其他媒体。我深知明慧网正实法的重要性，没有理由拒绝，就加入了这个小组，开始边学边写当地的活动报道。第二部分，突破观念，抓紧时间救人。由于我有语言障碍，自卑心在作怪，我试图找到一位语言比我好的同修来代替我。 这样自己就可以把心思多放在不需要语言的那些项目上了。结果我想找的这个人到现在也没找到，其实就是对自己没信心，不敢担当。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在师尊的鼓励加持下，我突破了许多观念和障碍。那是在2008年神韵巡回艺术团第一次来这里演出期间，我得知明慧网也需要神韵报道，可当地写手又不足，于是我就报名参与了附近城市的神韵采访报道。按照要求，我有了笔名，这更添加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的初衷是采访华人观众，结果一路下来令人振奋。慈悲的师尊把一个个有缘人都送到了我的面前，在同修的帮助配合下，我不仅采访到了华人观众，还有不少是西人，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三种人。我很感动，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珍惜师尊给我安排的救人这条路，抓紧时间救人。第三部分，用心写报道，心性得到升华。后来我更加主动地参与各种救人的项目和大法活动，并及时出报道。活动中当看到语言比我好的同修只练功不讲真相而心里不平时，我不再抱怨了。向内找，我发现其实我总想让同修出来讲真相，不单纯是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素材，其中还夹杂着妒忌不平等等非常不好的心，这些心我必须得放下。为了能及时出一篇活动报道，自己提前就要做一些功课。文章发表后，通常会反复阅读，仔细查看哪些地方编辑同修做了修改和调整。从删减的词句中，我会找到自己那些张扬显示等执着心，以及在下一篇文章应引起重视的部分。在字句斟酌的写稿过程中，我逐渐增强了为他人着想的意识。这样一来，文章经编辑修改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同时自己的修炼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要是看到家人及同修有什么问题，说出的话很少为对方考虑，现在我会想想用什么方式能达到善意的提醒最为好。还有以前由于语言障碍，我总躲着西人，与同修形成了无形的间隔，现在我主动联系西人，与他们分享得法经历。我悟到写活动报道从不会到会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用心修心去执着提高心性的过程。第四部分，遇事要冷静，矛盾中修忍。由于疫情期间当地没有封城，我们的活动比较多，但基本都在一个地方。编辑出于全局的考量，对活动报道的数量做了限制，鼓励多写西人的修炼故事，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挑战。于是我开始尝试写采访报道，留意从历年的法会心得中、周围的同修中寻找挖掘西人的修炼故事。我有了这个心，师尊就安排语言好的同修来帮我。是凡我联系到的同修都很配合，我们在一起交流探讨如何更好地用事实告诉世人大法好。我发现用这种形式证实法的效果非常好，不仅让大陆民众了解到全世界因修大法身心受益的实例数不胜数，同时对我们其中的参与者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听了同修的修炼经历，我常为师尊宏大的慈悲感动得落泪。西人同修对真善忍的坚信消融了我们之间的隔阂，帮我做翻译的同修也感到受益匪浅，并表示无条件的配合。在与同修的配合中，同修身上的闪光点照亮了我自身的不足，让我更加珍惜同修，珍惜大法。当然，写采访报道的过程也给了我修炼提高的机会。当一篇稿子定下来，我就抓紧时间安排采访，并根据录音听打再绞尽脑汁去构思写稿，初稿完成发给对方，通过翻译软件经过无数次修改确认无误，上传到明慧网。令人尴尬的是，文章发表后对方又提出有这样那样的不妥，我当时脑袋都要炸了，一夜都没睡，正好向内找。对此我的体会是，遇事要冷静，对人要包容有耐心，一定要修忍。 以平静的心态查看自己有哪些方面考虑的不周，是否夹杂着情、欢喜心、显示心等因素。当心态变了，那些抱怨和负面想法就会变弱，逐渐离我而去，最后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第五部分，结语。感恩师尊安排我在这个重要的项目中证实法救度众生，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心性升华后的美妙。遗憾的是，虽然自己始终都没离开过这个项目，可是由于人心重，写作水平有限，离师尊和大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而且自身还有很多执着没有修去。但我不会放弃，我会不断地学习一些写作技巧，增强救人的本领，在最后这段有限的时间里多学法，努力修自己，多救人。最后在此，我向编辑同修以及一直以来在背后默默配合并给予我无私帮助和鼓励的同修们表达我深深的敬意，感谢你们一路陪伴着我走到了今天。今后不管前面的路还有多远，我将与同修们一如既往地跟着师尊往前走，一修到底。以上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